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的时间，继续的在农历年过后，继续的来读路加福音上面所记载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些的记载，我们的心再度的被你开启，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更知道体会你的眷顾。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从二十二章的三十五节，我们把它读到七十一节。好，我先读啊。路加福音22:35，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们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请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
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彼得又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又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
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代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旁边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你只要坐在神权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你们都亲自听见了。
好，那我们路加福音已经读到这边，就读到耶稣要被卖的那一个晚上。 所以在被卖的那个晚上，前面我们讲过的啊，耶稣告诉他们几件要紧的事，一个是将来啊，我们会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吃喝，这是第一个要紧的事。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在这里跟我们跟门徒一样，要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将来要跟主一同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吃那个宴席，就我们跟他一同啊，在那边生活。啊，第二个就是神啊，主告诉我们他的身体，他的啊为我们舍的，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啊，这个是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日子，要不断的在当中啊来纪念这件事情。啊，然后再来，主就跟他们讲，他们如果要服侍主，他们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众人的仆人。啊，那我们是啊成为仆人。来学习将来做掌权的，哦，将来他们以十二个门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他们将来要做一个掌权的。那么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权柄？他们是从胡士来的，哦，从胡士来的。所以啊，最后是讲到主给告诉彼得，哦，告诉彼得，彼得虽然很有自信，啊，他也认为他这个自信是很合理的，啊，但啊，总记得啊，我们要面对的艰难，我们可能常常啊太过于有自信了，啊，太过于有自信，所以彼得认为他应当可以，啊，但事实上不艰难。好，那么接下来就主耶稣就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啊主怎么样面对那个啊逼迫，面对那个艰难的逼迫啊。第一个，我们在面对逼迫，主耶稣在这里先告诉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吩咐你们的，啊，那你们都经历了，有没有缺乏？”他们说没有，啊，所以第一件事情，主耶稣就要让他们先回想。啊，过去的时候主差他们两个出去，然后叫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哦，意思就是说不要做任何的预备，哦，然后他们就到处去先讲说啊，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那他们也都没有缺乏，所以他们都没有，都说都没有。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让他们回想的。第二个，让他们面对现在的光景，面对现在的光景，耶稣说现在时候不一样，哦，你要预备好，你要预备，你要有钱囊，要有口袋，要有刀，哦啊，你没有刀的你就卖衣服买刀，所以刀比衣服怎样重要。好，那么呢啊，那么门徒呢啊，门徒不知道为什么啊，为耶稣要他们做这个预备，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因为有一个时候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就是当耶稣要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这是一个 不同先前的时候。主耶稣说这话应验在我身上，因为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然后他们就说，主，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怎样？够了。好，所以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在教导我们什么，哦，所以耶稣不是叫他们每个人都去买一把刀，不是，哦，其实预备钱囊口袋有刀，就是说你们要预备好准备做征战。预备钱囊跟口袋的意思就是警醒，你们要警醒，因为随时会有不足的时候临到。刀就是征战，你们要随时预备征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现在有一个不同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我们要开始为主征战，我们要开始活在一个啊随时有缺乏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成为一个啊为主做征战的人。好，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受差遣有不同的时候，前面的受差遣的时候是一开始的学习的时候，他们只要放心的出去，主都可以，他们都会可以有预备好。但是现在是另外一个时候，这个时候他们要预备好，要预备好，因为征战在那里了，所以他们要有刀， 所以这不是讲外面的刀，而是里面，里面要把自己成为一个武装好的人。那这个观念我们基督徒要有，因为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举起圣灵的宝剑，所以我们要警醒，要把自己预备好，预备好。所以这整段话在讲的就是要预备好，预备好。过去你们出去，你们就受差，你们就去学习，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主说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一个不同的时刻的，你们要预备好，要为主出去啊，要警醒，要为主出去做征战。为什么？因为要成就关乎主的事，所以主耶稣说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关系主的事就是被列在罪患之中，这是写在以赛亚书53章的，他被列在罪患之中，那这些事要成就。所以当主为我们死，我们为主活的时候，从这段话就让我们看到的，我们都是受差遣的人，都是为了主在这世上做一个警醒的人，做一个为主做征战的人，做征战的人。好，那耶稣说好，那这些都好了以后，那么呢在耶稣在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祷告。好，当都预备好的时候，开始有刀的，开始做征战的时候，做什么样的征战？所以39节到46节就是告诉我们祷告，祷告。好，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军装说穿戴好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祷告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就是靠祷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到了39节开始我们就开始谈祷告这件事。好，那么祷告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本来以为是一个跟往常一样的祷告，但是他们却不晓得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跟往常不一样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呢是一个属灵征战的祷告。好，所以40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46节再讲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那我们先把这一个过程先思想一下。他们到了橄榄山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就在客西马尼园，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他就邀请门徒跟他一同祷告。那没有想到门徒大概逾越节吃太饱了还是怎样，门徒都睡着了，那耶稣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去祷告。那么呢耶稣祷告呢是跪下祷告的，所以有些人常说祷告要怎样，我说也很少写耶稣怎么祷告，这是一个告诉我们他是怎么祷告，他是跪下来就祷告。然后他就说，父啊，你若愿意把这杯撤去，有一个杯就是神要他喝的杯，这个杯就是一个他要代替人受死的，受死的这一个杯，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他就这样祷告，就是他可以祷告，他可以把他要的跟神讲，这个杯如果可以撤去就撤去，如果不能照你的意思成就。好，然后呢这时候他祷告到一个地步，祷告到一个地步，天使要从天上加添他力量，然后加添他力量以后，他就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这个是难以想象的祷告，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祷告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个叫做用心心力的祷告。我们一般的祷告呢，大部分是自力，因为我们都是讲，用理，用很有条理的表达，很有逻辑的表达。一般我们是用自力祷告， 然后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很担心害怕，我们会用什么？情感，对不对？我们会情感祷告。但是呢，要用属灵的灵心灵的力量祷告比较难，所以这是用心力祷告，知道吗？心力祷告。所以一个人用心力祷告呢，天使要加添他力量，因为这不是人的力，人单独有的力量够，所以天使呢就从天上加添他心灵的力量，心灵的力量。所以祷告最困难的在这里，就是这，因为我们祷告呢，可以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意思他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他还是在哪里？还是在记忆里面，还是在记忆，所以人还是用自己的逻辑思考，说上帝我要怎么跟你求，对不对？我们比较多的祷告还是这个自律的部分，有条理的部分，然后跟上帝求的，我们还是有比较这个部分。但是刚才我交通的有一些事情我们是有一种情感上的压力，我们会祷告，但是真的真正用那个在属灵里面用心灵的力量去祷告，我说的这个我们比较弱，比较弱。这个就是圣经常常要我们恒切祷告讲的是这个。恒切祷告我们会把它误以为我就好像盯在那里祷告，不是这样的意思，比较难是这个意思，知道吧？因为我们常常会讲那我是不是祷告一小时不够恒切，祷告三小时应该够恒切了吧。其实不是这样，耶稣的克西马尼园祷告，你们想他祷告多久？
一下下几
小时，不会超过一个晚上，对不对？因为马上人家来捉拿他，他是吃完了晚饭，然后讲完一段话，再走到橄榄山，对不对？然后再跪下来，再开始祷告，对不对？然后没有多久，那个犹大就带人来捉拿他，对不对？所以你们想时间多久？应该不是非常长，我猜想不会超过三小时，大概不会超过。如果三小时就可以恒切祷告，那就表示不是什么，不是在那里盯很久才可以恒切祷告，了解吗？表示说他虽然时间并不是很长的祷告，可是却可以祷告到怎样，心力用尽，这个才是重点，心力耗尽。所以这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这个罗马书讲，罗马书不是讲吗？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那通常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讲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祷告，但是也会表达，也会向神陈说这些都好，但是要能够用到心灵的力量去祷告，祷告到那个可以伤痛恳切汗珠如大血点，这个我就没办法了，跟弟兄姐妹讲，因为这个的那个境界实在是太那个，就是你心里的压力要大到那个地步才可以有。我再强调，不是这里，是心里，你心里的压力有被压迫到那个力量才有这个情境，要不然很难有这个情境。那所以这里呢，这段话里面为什么心灵的情境会大到那个地步，原因是耶稣讲的前面的两个，第一个，如果可以的话把这杯除去，第二个，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把这杯撤去，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两个祷告呢，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耶稣心灵上极大的那个压迫力？极大的压迫力。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感受的。 啊，耶稣这个祷告呢，我们勉强一点点可以去思想的是什么？耶稣一定要感受到天父的痛。如果天父没有痛，啊，只有他自己痛，他不会这样，不会有那么大的痛，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内心心灵的痛，啊，如果只是我们痛，是一种，对不对？那一个是我们体会到我们所爱的人的痛，那是另外一种。哪一个比较痛？体会爱的人。如果那个人你真的非常爱他，他也知道，你也知道他非常爱你，然后他为了这个事情心痛，会让我们更加的什么？更加痛。这样了解？
因为我们会痛两个，一个是他的痛，一个是为他这个人痛。
对，
因为我们会痛两个。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体会，这样了解。所以耶稣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体会天父的那一个痛。这个痛是什么？啊，为了世人犯罪，天父很痛，心里伤痛。哦，因为整个旧约天父都在痛，对不对？都在痛苦，因为他是一个受伤的神，受痛苦的神。旧约圣经，天父一直在表达他非常痛。对不对？牛认识草，马驴认识它的主人，我的百姓却怎样？不认识，那是很痛，对不对？哦，你们当妈妈就容易懂。哪一天你小孩跟你说：“妈，我不爱你”，你会怎样？你说：“不爱就不爱，谁稀罕？”肯定不是这样，对不对？你会受不了，你会受不了。所以，第一个是耶稣一定要去体会，世人那个在罪当中的那个天父的痛，但他自己也很痛，因为他爱。所以你有多大的爱，就有多大的痛苦。第二个是，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父的痛，对不对？因为天父要把他独生爱子给什么？舍了。这保罗讲。舍了，对不对？你让你最爱的人去受最大的痛苦，哇，那个是有何等大的痛苦。所以耶稣要去体会这个苦，体会这个痛。所以他这个祷告里面说，这杯为什么要撤去？有人说啊，耶稣不想上，不是，不是耶稣不想上十字架，不是，他是这里是表达一种痛苦，是天父的痛苦，为了人的痛苦，为了他上十字架的痛苦，所以，他上十字架是让天父更加的痛苦，所以他讲这杯撤去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没有他的意思，知道吧？所以耶稣是说，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可以的话，这杯如果可以撤去，如果可以的话，但还是不要吧。不要照我的意思，成就你的就好。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心力的挣扎，心力的挣扎。祷告的目的，这里告诉我们，祷告的目的呢，就是一个，就是让我们去体会到天父的心，体会到天父的心。所以天父不是不肯做一些我们所祈求的事，比较艰难的部分是在我们能不能去体会他的心。所以祷告的用处呢，不是在那边吩咐上帝做什么，祷告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去体会到天父在这一件事情，我们所求的事情上，他的感受是什么。这个才是我们祷告最要紧的地方，最要紧的地方。所以39-46节就是讲一个，用心力的祷告，发自心灵的祷告，发自心灵的祷告。好，那发自心灵的祷告，在讲到祷告恳切的事情，我再讲一个例子，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我们都知道哈拿的祷告，对不对？ 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因为自己不生孩子，所以一直被讥笑，是不是？所以最后他许的愿是什么？如果上帝给他孩子，他就怎样？献给孩子。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上帝逼他的。就我的话是这样说，就是上帝要一个人，要一个人，这个人是合他心意的祭司。在撒母耳记告诉我们，对不对？上帝说我在找一个合我心意的祭司，意思就是什么？体贴我的心的祭司。那这个体贴他的心的祭司从他哪里来？那就是哈拿。哈拿要能够先体会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是什么？极其痛苦。为什么？因为上帝跟没有后代一样，他虽然有那么多以色列人，可是却没有后代，懂这个意思吗？因为没有一个人体会上帝的怜悯，体会上帝的用心，所以哈拿需要去体会上帝的用心，到一个地步愿意让他的儿子来成为上帝可以用的人。这样了解吗？这就是哈拿的祷告。所以哈拿不是要祷告一个说上帝你给我一个孩子，哈拿不仅要祷告这个，而是可以祷告说当没有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心有多痛。上帝就是这么大的痛。
可是哈拿真的有想那么多？
有。这就是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恳切的把孩子给神，因为他后来的祷告他这样说的， 你会叫卑微的升高，你会在当中行大事。所以哈拿的祷告里面呢，啊，不是我们今天要提的重点，不过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拿的祷告。哈拿的祷告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章他从第八节开始，他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第九节，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所以他最后讲的是什么？最后讲的是耶和华他必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什么脚。这个跟他求孩子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原来求孩子只是怎样，上帝你把一个孩子给我，对不对？可是到他最后的祷告不是这样，最后的祷告不是这样，最后祷告他已经跟什么连在一起的？跟救恩在一起，知道吧？所以哈拿的祷告最后跟救恩是不可分的。他说我要因耶和华快乐，因我的脚因被耶和华高举。所以哈拿已经看到上帝不仅给我这个孩子，而他也看到这个孩子跟救恩的关系。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啊讲到祷告的时候的一个特点的地方。好，所以再回到路加福音，我再跟你们交通一下心力这个祷告。一个祷告是我们自己当下自己要的东西，我们自己祈求的事。我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都是有这些需要啊，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更重要紧的是，当有一些事情上帝没有成就的时候，或者在当中一直没有听的时候，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思考，更进一步的思考这件事情跟救恩有什么关系，跟上帝要做的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哈拿的祷告给我们看到。那我在那边也跟大家交通的，这叫心力，用心灵的去祷告。主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要开始去体会，去表达天父那一个受苦的心。所以他的伤痛从哪里来？一个是天父的伤痛来，一个是他要离开的伤痛来。因为他跟父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因着背负罪的缘故，他要跟天父离开，所以这是他的伤痛。而且这个痛 大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心力耗尽，需要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然后他祷告在当中迫切到一个地步，汗如大血点呢，滴在地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门徒呢？门徒呢？的情境是什么？很奇特，门徒很忧愁，可是睡得着觉。他这里说他们因忧愁都睡着，这个不合理。一般我们是忧愁就怎样，睡不着，对不对？那为什么忧愁会睡得着？
太累，
太累。
我不
会
睡，
吃太饱，
吃太饱，这些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虽然忧愁，可是你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怎样思考起，知道吗？所以人就是怎样，很忧愁，可是一团混乱就怎样，就睡了。通常很明确的，我们可能会睡不着，这是我猜想的。但是门徒大概就睡着了。好。这边这段话另外一个重点跟你们交通是免得入了迷惑，这是要点。祷告要当心免得入了什么迷惑，免得入了迷惑。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就是怕入了迷惑。迷惑的意思，这个字就是试探，在其他地方我们翻成试探，试探就是我们在做属灵的征战。那免得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换一个话讲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把刚才我们所说过的做一个连结。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是跟那些看不见的在做征战，不是属血气，是执政掌权管辖一万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是大有能力的，知道吗？要知道他不仅看不见，还怎样执政的、掌权的，还有呢，执政的管辖这一万世界，有没有能力？有哦，这是我们征战的对象。那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你只要把真理穿戴好就好。然后呢，十七节，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什么大？十八节就是什么？祷告，祷告要怎样？警醒什么？不倦，不倦。好，所以耶稣讲了，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什么迷惑。迷惑就是试探，就是试探，就是第十一节讲魔鬼的什么诡计，魔鬼的诡计。好，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来。好，所以从35节到46节，我跟大家从这段经文我们一起交通的就是。门徒现在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门徒开始面对另外一个情境了。这个情境是什么？情境就是我们开始自己要面对魔鬼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要面对魔鬼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怎样？我们要预备好。没有钱囊的要有钱囊，要带口袋，要有刀。要到这些都不是让我们实际去做，而是讲我们的心要预备。预备的意思到以弗所书就是把全副的军装怎样穿戴好，穿戴好。接下来就是祷告，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换一个方式讲，免得我们中了魔鬼的什么诡计。那祷告呢是怎样？是调整我们的心，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顺服神。所以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顺服神的，顺服神，不照我们的意思，乃照神的什么意思。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祷告 不叫我们路的迷惑，就是让我们顺服神，不要听到魔鬼的诱惑。魔鬼就是 要我们不顺服神，但是他如果说直接叫我们说你不要听上帝的，我们就不会听他的，知道吗？所以怎样可以叫我们不听上帝的？就是迷惑，弄一个假的，弄一个旁边的路来给我们走，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要谨慎，就是在这里。所以这里这边就是讲不要路人迷惑。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耶稣把这些都讲完了，把这些属灵的征战告诉了门徒的，要预备好，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那我们就要祷告。好，四十七节开始，那么呢，犹大用亲嘴做暗号，这也是这个诗篇里面讲过的话，然后呢他就把耶稣给卖了，因为那个时候应该蛮暗的，看不到哪一位是耶稣，所以他做暗号，那么他们就把就知道耶稣是哪一位。再来呢旁边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境以后，就拿刀呢就出来，因为他不是有两把刀吗？其中有一个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把他右边的耳朵给怎样削掉了。那么呢耶稣呢就说由他吧，就把那个人的耳朵医好了。所以耶稣也不是要叫这些门徒征战，不是要拿刀真的出来征战，不是。好，然后呢他们就耶稣就说，你们过去那些日子都不捉拿我，现在你们捉拿我，很简单，因为是黑暗掌权了，黑暗掌权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黑暗掌权的时候。好了，所以耶稣就被捉拿了。那么捉拿以后，他第一个被带到大祭司的宅子里面。好，所以第一件事情，54到62节，就先回应彼得三次不认主。先回应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么彼得三次不认主呢？这个很容易，很过程就是一个使女看见彼得，然后就说：“哎，这个人跟他一伙的。”那彼得不承认。再一个说：“你也是。”他也不承认。最后有一个说：“哎，你的口音是加利利的。”那彼得就极力的不承认。这时候鸡就叫了。好了。那这时候他就想起主所说的话，不过61节要紧。61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看彼得。所以你看哈，这个彼得说我一定会认你，到这个三次不认主，其实时间蛮短的，对不对？时间蛮短的，都是那一天晚上发生的事。那表示什么？表示彼得在极大的震撼底下都忘了这个事，就表示这整个耶稣被捉拿所造成的震撼，让彼得整个人都怎样？用现在的话讲，脑筋一片空白。你想，我们突然震撼就是这样，知道吗？我突然间临到，都来不及想。其实彼得就落入这个情境。然后为了保护自己，他就说我不认得。可是呢讲了三次以后，鸡就叫以后，他就看到耶稣，这时候就转身过来，表示这个过程耶稣都怎样都知道。那彼得就出去痛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知道吗？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是当行的，我们也坚持要这样做，但不尽然我们做得到。但是即便我们最后还是跌倒，要记得主不会离开我们，主仍然转过身来看我们，那我们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去。好，那耶稣就接下来就被戏弄，被审判，被捉拿。然后他祭司长这些宗教人士在拷问他的时候，67节， 还是问你一个核心问题，你到底是不是基督？那这个核心问题也是一样解决不了，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说了也没用。所以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所以这个问题呢，人不想信的时候用什么说辞都是没有用的。好，六十九节是重点，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那这一句话他们就更火大了。就是你们如果不认我是基督，将来有一天我坐在上帝的什么右边，那看你们怎么办。所以这一群人就怎样，这一群人就觉得不用说了，我们就定他罪吧，不用说了。你已经宣告你自己就是神，坐在神的右边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他们说不用再说了，不要怎样再说了，把他罪定了。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耶稣被审判。我们先把耶稣被审判讲完，我们先读到25节，23章25节，继续读第一节。
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跟前，就告诉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吗？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
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着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
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习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基督。看到我也能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问他，所以把他送回来，我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不时我要遮挡他，把他释放了。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狱。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
喊着说，定他只是假，定他只是假。比拉多第三次问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吹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纳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捉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那些有好些个妇女为他们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更未曾怀胎的，未曾有两个孩的有福了。这时我又向大家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孩说，这干嘛？
这些是寄生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继续来看耶稣被审问。耶稣第一个被审问是在公会面前，那公会这些人已经先定耶稣的罪，所以他们定了耶稣的罪才想在当中先定罪了再来审问，所以他们审问的目的并不是为找出耶稣有没有罪，乃是已经先定了耶稣的罪，所以他们在当中问不出一个所以然。那耶稣也不跟他们多说，耶稣只是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就是他将来要在神的权的右边，也就在神旁边最大的位置坐着。好，这时候他们不能够杀耶稣，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公会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他们就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那边去。但是解到比拉多那边的时候又有一个问题了，因为比拉多是巡抚，所以他不管宗教的事，所以一个人在比拉多是，我再讲一次，比拉多是巡抚，对不对？所以他是不管不在宗教上的事，他不愿意涉足插入，因为罗马的帝国各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宗教，所以宗教的事情是归希律王管的，所以他不愿意涉足，然后有祭司长、有文士这些人在管，所以他只要不牵涉到一个社会问题的话，他是不愿意动、不愿意插手的。所以他们把耶稣解到比拉多这个巡抚面前的时候，他们呢就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找耶稣的麻烦。所以他们告的方式是什么？第二节，他说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好，这里就讲什么？就告耶稣叛乱。这里，所以他们到巡抚那边呢，只能告耶稣是一个作乱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是讲你是不是基督，这是信仰的问题，对不对？那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讲耶稣是一个什么？叛乱的人。所以因为巡抚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所以他要告耶稣只能告他作乱，然后呢告耶稣诱惑人禁止纳税，可是耶稣没有禁止纳税过，他们拷问过耶稣，耶稣说该撒的归什么？归该撒。然后他说自己是基督，这个没有问题，他说我是王，这个有问题，因为罗马帝国怎么容许你一个人出来自己当王？那你就是叛乱嘛。好，所以他的强调的重点在耶稣是作乱的，是带百姓要叛乱的。好，那比拉多也知道，因为后面讲比拉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比拉多就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这个蛮有意思，那比拉多也没有说好，你既然敢说你是犹太人的王，那你就背叛罗马帝国，对不对？可是比拉多这个人也很聪明，他也不往这个方向继续审下去，知道吗？因为耶稣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我就是犹太人的王，可是他有没有作乱？还是没有。所以比拉多这个人呢，还是看不出来耶稣说他是王能不能定他的罪，所以他就继续的去查，查了半天呢，他发现也查不出罪来。好了，所以比拉多查了，经过一阵子努力查以后，比拉多就跟祭司长跟众人讲，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在那边告耶稣，他说他从犹太从加利利一直到这里都一直是这样。然后呢他比拉多这个人蛮聪明的，他一听到加利利，他找到找路走了，知道吗？因为加利利呢，这个地方归希律管，然后希律刚好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觉得怎样，把这个烫手山芋就怎样丢给希律就好。你看比拉多这个人很聪明，所以呢，好，第一个公会审了，第二个比拉多审了，第三个到哪里去？希律。希律，好，这个希律呢是大希律的孩子，大希律就是当年杀婴孩的那一个，所以这个呢 这个希律王呢，听到这个耶稣被解过来了，他就很开心，因为他没有看过神迹，所以他很想怎样，趁这个机会怎样来看一下神迹。
那时候耶稣要回，可以走，那个约瑟可以走的时候，是因为撒婴孩那个希律已经死了，这个希律应该是下一个希律，
对，下一个希律。但是这个希律呢，他没有看过神迹，或者说他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他听很多，所以他很想怎样看一看神迹，得耶稣就不行神迹。所以呢，然后他就问耶稣很多话，耶稣就不回答，然后别的人一直告他，耶稣就不回答。好，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戏弄耶稣，藐视耶稣。既然他是王，所以就给他穿紫色袍子啊，给他穿华丽的衣服。后面我们有知道他们用荆棘编作冠冕，对不对？戴在他头上等等，因为审不出来啊，审不出来，这个希律王也没有权柄判人死刑，知道吗？然后很妙的是，希律王审不出来以后，就把这人又送回哪里？比拉多那里。那么下面那句话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话，希律跟比拉多本来是有仇的，那一天就变成朋友。所以你们知道吗？如果有人对你不好，你把耶稣送给他，知道吗？然后他再把耶稣送回来，你们就会变成好朋友。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一招。如果有人对你不好，想办法把耶稣介绍给他，然后当他把耶稣批评一番以后，你们就会变成好朋友。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是寇士言讲的，寇少恩的爸爸。有一年他在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知道天底下最稀奇的事是这样，两个仇人因为耶稣就会变成好朋友。不过 他主要的目的是在告诉我，如果有人对你不好的话，你介绍他认识耶稣，介绍他认识耶稣，无论他对耶稣认识是怎样，你们就会变成好朋友，总有机会的。那圣经在这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希律跟比拉多变成好朋友，很可能他们发现他们两个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在那边争，对不对？发现说，哎，这时候他们目标是一致的。好了，这时候再回到比拉多这里的时候，比拉多还是审不出一个所以然，所以他就跟他们讲，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希律呢也查不出什么，所以比拉多就讲一件事情，他说我把他责打，把他释放了。其实比拉多讲的这一句话有点唯心之论，因为他想要杀耶稣，只是他不想把杀耶稣的这个责任归到他自己身上，因为耶稣是一个让他头痛的人。你想想看，在那时候专制的时代，一个人可以让那么多百姓跟着走，这个对专制政府是不容许的。一个专制政府不容许你一个人可以带动那么多人，知道吗？因为这个是你们用想象的，不要说想象，现在就可以知道，你在中国大陆他不容许你这样。如果你一个人可以出来号召一万人的话，你看你的下场会如何？政府一定马上把你这个关起来，找个理由，因为这个对专制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压迫力，因为你可以号召一群人不听他的。所以比拉多呢，从圣经其他意思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不会看到耶稣一个人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不作声的。但是比拉多又不能说是我杀耶稣，知道吗？因为这样跟随耶稣的人会怎样？会暴动。所以他先思要想的是，我要杀耶稣，但是要变成是你们杀的，那就跟我怎样无关。 所以我们后面读其他福音书就会发现，比拉多最后洗手有没有表明自己无辜，对不对？可是我们使徒信经一点说什么，在比拉多手下的要遇难，好，所以我们不会说他 不是他杀的，其实是他要杀耶稣，他一定要杀耶稣，因为耶稣造成他太大的困难。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就簇拥着他喊何善呐、啊！我在说这个在专制政府底下是不容许的事，不容许这些事。所以你们想想看就可以知道，你们看历史剧就可以知道。一个在我讲一个历史剧，在这个三国的时候，如果你一个人家里有十副铠甲，铠甲就是军人穿的，就是算叛乱罪，知道吗？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以前专制政府是很怕人聚集的。好，所以比拉多其实想杀耶稣，但是他一定不能用他的自己的意思杀，所以比拉多在这里呢，比拉多就故意说就说好，那我就把他打一打晃了，然后他就说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节期我会释放一个囚犯给你们当做恩典，这很奇特，众人就在这个情景之下情绪被挑动了，知道吗？所以众人就很除掉这个人，然后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一个作乱的人，结果他们就把巴拉巴给释放，把耶稣交去了，然后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声喊着说，好，所以最后23节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路加这样写是从整个 外显的现象告诉我们，好像比拉多一直想要放，那百姓一直想要盯他，然后到最后呢，比拉多只好听他们的。但是事实上耶稣已经告诉比拉多了，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耶稣已经告诉他了，告诉他的，因为在马可福音比拉多说在那边指责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提醒他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比拉多呢，在这个时候把巴拿巴给放了，然后把耶稣呢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其实还是比拉多决定的。好，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一个情境，整个耶稣受审的时候，从公会到比拉多到西利再回到比拉多，其实都显明一件事情，耶稣是因为人的罪而死，因为人的罪而死。那么公会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罪，这一群定他罪的人不是别人，是以色列人，也不是以色列当中的百姓，是以色列当中的祭司长跟文士，所以这是一个 很令人讶异的事，就是把神的儿子定罪的人却是什么，从道理上是最认识圣经的人，而且有神赐予权柄的人，对不对？因为祭司长等于是所有神分别为圣的人占最高的位置，没错吧，最高位置，所以那一个神所立的祭司长，那些对圣经最认识的人，是这一批人把耶稣怎样定罪的。所以这里就 让我们看见人的罪就是这个样子，知道了解。
那些真的很奇怪，他们之前一直想要套话设圈套，然后都没有抓到耶稣的把柄，他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说你现在问的时候耶稣直接就答，他说你是神的吗，耶稣直接就答是的时候，耶稣怎么会这么容易让他们抓到把柄，他们都没有想过这是真的吗？
罪是这样子罪哈，罪人犯罪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罪一个是过犯，一个是不足，一个是超越，还有一个是诡诈。我们射箭射不到目标是很明显的，对不对？我们能看到一个标准，做不到标准，我们做错了，这是很明显的。 做不好是很明显的，没有达到这是很明显的，对不对？好，那这些做不到而认罪，这个是容易的。那人不容易认的是什么？诡诈，诡诈，诡诈就是人里面那个隐而未现的、藏着的、不要让人知道的、不敢说出来的。所以我们人最难认的是、最不容易对付的是诡诈的，已经被人家知道了，没办法，只好怎样忍。但是没有被知道的呢？所以文士、祭司长这些人，他们已经不想认耶稣是基督的，那么他们也觉得不能认耶稣是基督，然后再来审耶稣，要审出耶稣不是基督。那这个又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耶稣就说他就是基督。然后他们只能找一些旁边的事情来说耶稣不是，所以他们找最多的一个理由是，第一个是耶稣是从拿撒勒出来的，加利利的，所以他们在公会审他的时候就会说加利利有出先知吗？这是他们用的一个理由。然后他们不能够用耶稣的身份，因为耶稣明显是大卫的后裔，他们不能够否定这个事实。因为以前的人在耶稣那个时代生了孩子以后，第八天要去受割礼，对不对？受割礼就要到圣殿把名字怎样记上了，所以圣殿有案可查，知道吧？有案可查他是谁的孩子，然后可以追溯到他们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的身份有案可查的他们查不出来，唯一他们能质疑的就是他是加利利的。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或拿撒勒，拿撒勒没有出过什么好的，这是他们质疑的。然后他们在质疑耶稣的时候是耶稣不认同他们，这是他们最大的质疑。他们认为耶稣如果是弥赛亚，弥赛亚来应当会认同他们呢。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祭司长跟文士，你认为你带领一群百姓带等基督来，对不对？那基督来是为了这一群百姓来，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应该怎样？先肯定你啊，对不对？没错吧？基督来说一定是说，哎呀，祭司长你辛苦了，你帮我的百姓带得这么好，对不对？可是耶稣来的时候把这些人都怎样？否定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情景。然后比拉多，我刚才讲了，比拉多看这个样子好像要放耶稣，其实他不是想真的想放，不是真的想放，他只是想要借别人的手把耶稣给杀了，可是杀不了，又回到他手上，然后他又再借一个方式。他总是比拉多最重要的，我在看，我觉得比拉多最重要就是说，最好耶稣是你们的意思杀，不是我，然后你们就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因为他做巡抚，下面如果作乱的话，他官位就不保。所以这刚才讲到人的罪就是这样，祭司长跟文士，人一站在那个既有的权力上，人就被绑住了。然后比拉多也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明明他应当是审判有罪的才定罪，可是他自己定自己的罪，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审不出这个人有罪，可是我却判他死刑，对不对？然后他说是你们判的，可是你们没有权柄啊，对不对？所以他只是诡诈，想把这个责任推给什么百姓。那西利王更不用说了，这个西利王啊，是一个以东人，他只是在当中啊，想要在当中看热闹，然后想要看看耶稣能不能行个神迹给他看，所以我们就看到人性就在当中，所以是一个很明确的人的性。那这当中比较大的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是众人，众人。 众人为什么会在那边喊钉耶稣十字架？你们知道众人为什么会一直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下，众人会怎么会在那边一直喊说，哎，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然后呢，然后，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思想的，好。所以彼得后来讲这件事的时候，讲了一个字，是第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七节。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七节，他彼得讲一件事情，给我们做一些思考。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好，所以彼得在这边讲了一个事情，就是当年他们为什么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怎样啊？不知，对不对？好，啊，不知这个字哈，啊，和合本翻的比较轻哈。啊，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就翻成蒙昧无知，好，就翻蒙昧无知。其实这个字就是无知，就是无知。啊，我们翻不知是比较什么？委婉一点，其实就是无知。就是彼得就讲，哎呀，你们当时就是因为不认识，这是比较委婉的话，其实就是无知。那百姓为什么无知？就是他们所行的跟他们所接受的不配。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又把病人带到耶稣跟前，又把被鬼附的带到耶稣跟前，对不对？但是却在这个时候又喊钉耶稣什么？十字架。这个叫无知。就是你所知的跟你所行的两个是什么？冲突的。冲突的，既然你患病了带去找耶稣，然后被鬼附了带去找耶稣，那么为什么现在看到，哎，耶稣被捉拿了，看到这些文士祭司长都要处理耶稣了，旁边的人就跟着一起呐喊。所以这就是我们放在心上要去思想，很特别嘛。所以我们会一直去思考一件事情，前一个礼拜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们还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对不对？那才隔一个礼拜就要把他钉什么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人被罪就容易让人的眼目看不明，所以人的心就会转很快，从这边就摆荡到那一边。好，所以我们再回到 这一段话来，从主耶稣开始跟他说，现在是一个不一样的时刻开始，要他们开始预备好要开始警醒，要开始做属灵的征战，要开始祷告不要路人迷惑，开始主就开始给门徒看见，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的自信心胜不了他的，虽然我们很想坚持，对不对？可是彼得三次怎样不认主，因为我们面对到一群人，这一群人或者面对到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呢，这里讲三样掌权的，一个是祭司长文士，一个是叙利王，一个是什么比拉多，其实这用这三个来代表在世上掌权的，知道吧？我们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管辖这一万世界的怎样征战，其实就讲这个，因为他们在世上是掌权的，用这三个来做一个代表，所以用这个来表示说我们是跟这管辖这一万世界的魔鬼在征战， 我们是属活在征战当中。那活在征战当中，这整段话告诉我们，是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死，因为我们是胜不过的，但他愿意为我们死。那这段话也，这些话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警醒祷告，免得入了什么迷惑。好，我们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你跟那个23、24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对，所以在这里所看到的比拉多，还有23节，他们大声吹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都因为刚刚你说的是比拉多他一个诡诈的罪，他其实是想要借刀杀人。在这里看，比拉多又好像是真的想要释放耶稣了。
比拉多是一个很挣扎的，因为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比拉多知道耶稣到底是谁，知道这个问题的艰难，然后比拉多的太太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做，因为我 前一天晚上才怎样，在梦里头受了许多的苦，对不对？所以比拉多呢，又想换又不敢换，所以就他的挣扎。所以比拉多最后呢，最后能够做的是，他以为他很聪明，知道吗？他以为说，我没有要杀哦，都是你们说要杀的，我只是怎样，我只是认同你们而已。所以比拉多这个人呢，在当中没有办法卸除他自己的罪。我刚才讲的，因为我刚才提的，人最大的问题是诡诈。诡诈，你一方面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罪，不应该杀，你太太也跟你说不要杀，这个很危险，在信仰上很危险，对不对？然后真正的现实的利益，你就觉得怎样，要杀，所以这是他的为难。可是他为难最后怎样？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常常用一个借口，人在江湖怎样，好像就是不是我的什么错。其实比拉多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责任怪什么，怪到环境上，知道吗？有一些人就是哎呀，这个就是形势所逼嘛，所以我只好这样，对不对？好像是什么我身不由己，但要不要自己负责？人还是要自己负责，因为不可能 逃避那个要该负责的。因为我刚才讲的，定罪的是他，审不出罪的也是他，所以他要对他自己的不公义负责任。使徒信经是因为早期的人在整个罗马帝国，除了犹太人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民族，他们识字，犹太人懂认识字，这是一个比较奇特的民族，其他大部分都是文盲，大部分是不识字。不识字的信徒为了让他们用一个最短的 最容易记的方式去认识信仰，辨认信仰，所以在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认信，承认信仰的一个要他们去背的，最后发展出来就是用三个最圣父、圣子、圣灵的认识，发展出这个信经。
不是，其实比拉多他怕追随耶稣的人暴动，可是他其实更怕文士跟祭司长他们所带领的其他大部分以色列人暴动。其实他最怕的还是他们暴动，而不是耶稣追随，因为追随耶稣没有文士跟祭司长他们全民底下的以色列人多得多。所以他其实如果他不听文士跟祭司长的话去
杀了耶稣的话，其实他所面对的，他其实所面对的困难是大于追随耶稣的人的暴动，是不是这样子？
等到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就会讲啊，他们就跟犹太人就说，你这个人如果释放耶稣，就不是该杀的忠臣、哦、所以比拉多这时候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比拉多最后还是要为他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比拉多，圣经给我们看到比拉多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人，因为从记载里面，比拉多很聪明。比拉多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如果你看他的我们几处的问话，他是很聪明的，跟耶稣的对话他很聪明。约翰福音写的最多，他很聪明，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深懂这个。啊，这个希腊文化的人，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人，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啊不会做错事，但不进来。
刚李哥有说这是一个集体的众人的罪造成这个结果，对，所以这就从那个祭司长文士跟那个比拉多希律的众人怎么都。全部都串在一起的。
嗯。
对。然后，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做这个媒体，他就曾经跟我说，那个群众是很好煽动的。嗯，对。然后我在想，如果我是祭司或者是文士的话，我应该会在群众里面摆一些暗装，去带风向。那个，嗯，对，然后去喊，然后大家都跟着喊。我在那个学生里面有看过这样的状况。
这个是可怕的事，所以五十三节不要忘记，二十二章五十三节讲了一句话：黑暗什么掌权？要记得，这是黑暗掌权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交通的就是，我们是跟那个掌管这一万世界的作战。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因为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很安稳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从属灵来看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虽然我们不想要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容易受迷惑的地方。以前做学生运动比较常这样子，就是你会安插一些人在旁边这个起哄，然后他起的哄他就跑掉了。我们以前那个中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我后来想这个老师在提醒我们不要被人家诱惑，但他又不敢讲。他当时只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今天走到在一个街道上，你就站在那里，然后就一直往上面往一个地方看，然后每个人过来看到你这样看，你都不要理他，你继续这样看会怎样？大家就开始在那里看，对不对？然后等到人差不多了，你就躲掉了，然后他们就会继续看。他用这个来提醒我们那时候的学生不要怎样，不要不明就里的就被什么被利用。
那个年代是有发生什么事？那个老师会这样做的提醒
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白色恐怖的时候对我们比较容易，你们现在不会比较容易，就是找一些人垫脚，找人垫脚，知道吗？
现在也是有啊，是媒体时代，是说他们有一个不同的方式，像媒体时代也是。
你们在公司里面有可能有，就是说找一个人垫脚，承担一些的错，然后你就踩着他就上去，然后让他永远没有答辩的机会。这个有些人在公司有这样的情境，他们会跟我讲，我说你只能小心，不要被人家变成那个 踩在地上，然后就爬上去。我们那个时代有啊，你想想看，都没有事，你怎么升官？对不对？那找几个人出来作乱的，然后你把他踩住了，你不就升官了？这古代常发生嘛，古代那些外面派出去的官员有没有？然后就找一些百姓，然后欺负他们，把他们杀了，然后就跟朝廷报说这里有个叛乱，被我平乱了，然后就邀功了。这历史上都有，只是人心是很可怕的。好，这边只是提醒大家，就是圣经在讲到啊，人常常要谨慎一点，谨慎一点啊。我们是面对一个幽暗的世界，回到圣经上来的时候，主耶稣提醒我们要预备，知道吗？要预备啊，因为我们是在征战的状态，要祷告，因为我们在征战的一个状态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二十六节啊，刚才已经读到31节，我们把它从32节读完，好，继续读。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苦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并且就撵揪他，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吗？”另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看着这些事，站着看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他为人善良公义。
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人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刚才我们提到了黑暗掌权，那这是一个我们看到耶稣因着背负世人的罪，然后就被带到被去钉十字架。那么接下来的记载里面有几件跟后面有关的，一个是见证，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向外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就说耶稣没有死，所以要有一些证人，所以古利奈人西门这是要紧的事，因为当天他是背着耶稣的十字架的。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十字架是有两根木头，一个直立的，一个是什么横的。那人呢要犯人要背横的这根木头背到刑场。 那么呢，他们要耶稣背这个木头，那表示耶稣很虚弱的，耶稣很虚弱哈。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电影在演的时候，就把耶稣的那个很虚弱的样子，在这一段话演出来。那因为耶稣前面被打、被鞭打、被戏弄，所以整个到最后人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背死这个木头的一个力气，所以当时的记载，从记载上来看的话，他们就会兵丁就会抓一个人，就来替这个人扛那个什么，扛那个木头，所以这个古利大人西门就做了这些事。那这时候耶稣挂心的还是人而不是他自己，所以你看到二十七节跟随耶稣里面的很多妇人在那里嚎啕痛哭，耶稣就跟他说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自己跟自己的儿女哭，因为将来有一个日子要到，那时候不生育、未曾怀胎、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那时候这个人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像小山说遮盖我们，因为这些事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事将来怎么样这些话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为自己哭的时候，耶稣说不要为我哭，因为这个时候受害的是我一个人，将来真的困难难到的时候，是你们通通要怎样，要受害，那才是你们怎样该哭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当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了，没有这些小孩要抱着走的人才是有福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以逃得什么快，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将来真正灾难临到的时候，你们就会回想今天的日子，今天的日子今天是你们蒙苦的日子，你们却把自己的福给怎样给丢了，不要了，对不对？所以将来那些灾难临到的时候，你们要躲没有地方躲，你们跟大山小山说让我藏到你们的里面是没有用的，不可能躲你要遮盖我们，让我们躲避这些灾难，他说没有用，他说现在上帝要赐福给你们，你们既然不要，那将来呢，审判临到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呢？所以有汁水跟枯干就是讲到时候，一个是眷顾的时候，一个是什么，审判的时候，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会讲，我们现在是一个蒙悦纳的时候，恩典的日子，这叫有汁水的日子，有汁水的树，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供应，得到果子，所以这是一个恩典的日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跟他们讲，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们，你们自己不要他，那接下来会怎样，就是审判的日子，所以从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就看到说，神原来恩待他们，可是他们不要福音了，所以福音就转向什么，外邦人，所以保罗就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恩典的日子，所以这里耶稣还是想到这些人，为他们惋惜，就是他们在主来的要赐恩典给他们，他们却没有要，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犯人在他的旁边，这也是应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话，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列在罪犯之中。好，然后呢诗篇二十二篇的话，兵丁捻揪昏他的衣服，昏他的衣服，这也是诗篇二十二篇的话，然后呢百姓讥笑他的话也写在诗篇六十九篇，拿醋给他喝写在诗篇六十九篇，所以这一段话记载的就是应验的先知的预言，应验先知的预言，所以耶稣是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了，然后呢这预言要实现，你可以看到这些都不是耶稣自己去安排的，看到没有，他不可能安排两个罪犯在他旁边，对不对，他不可能安排兵丁昏他的抽签抽他的衣服抽他的衣服然后他不可能在当中 钉十字架，这些都不是他安排的，其实写这些都是要应验旧约的话。然后他要被称作犹太人的王，那个牌子也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因为先知已经看到他被称作犹太人的王，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好，所以这一段话33节到38节都是在讲应验的事情，应验。好，那么我们看的除了应验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弥赛亚之外呢，还有一个重点在39到43章，两个犯人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就觉得耶稣你没有做什么坏事，你还是这样被杀，所以他就讥笑耶稣，这是一种人的心态，知道吗？就你做坏的被处罚，你觉得怎样？反正我做坏被处罚，如果一个好的没做也被你处罚，你就怎样？有些人就会笑他，对不对？所以说你很倒霉，我是做坏的 被老师处罚，你没做坏也被老师处罚，然后你就怎样？很倒霉。这人的那个心，但是呢很妙的是另外一个人就怎样责备他，他说你不怕神吗？好，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不信的人跟不怕神其实画等号，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不信的意思就是你不怕神，知道吗？不是有没有神哦。其实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特别的事情，一个不信神的人意思是什么？不是你相不相信有神，根本你不怕神，不怕神，知道吧？所以你不怕神，那这个犯人就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好，所以下面就恩典就来了，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罪的人就会有恩典。所以他就跟耶稣讲一件事情，你得国的时候求你怎样纪念。这个人实在很大的信心，知道吗？你看到有一个人跟你一样要被枪毙的，你竟然相信他会怎样将来会得国，意思是什么？他不会真的就这样怎样死了，对不对？你要相信他还会怎样，还要起来，还要得到他的果，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信心大不大？他不是耶稣好好的时候哦，不是哦，也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而是在耶稣真的要被杀的那一刻，他信了耶稣，而且信什么？信神叫他从死里什么复活，将来可以得到果。所以这就是这个人的信心大得不得了，非常大的信心，非常完整的信心，看到了、哦、所以他就说耶稣你得果的时候求你怎样纪念我。然后这个信心还有一个特别，他还要相信耶稣可以纪念他。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这叫悔改，知道吧？悔改不是你认错，认错是说我们所受的是应当的，这是什么？认错，这是认错。悔改是什么？你不仅认错，你还有盼望，知道你的罪将来在耶稣那里都得赦免，你还有得什么？还有得着那个永恒的盼望，永恒的盼望，这才是悔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真正怕神，然后也为自己的罪认罪，也真正悔改而相信耶稣的救赎的人。所以这个人这样子表达以后，耶稣就跟他讲一个特别的话，今日你要同我在哪里乐言。所以呢耶稣告诉他，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言。乐言这个字对我们基督徒也非常要紧因为其他地方都翻阴间，但是在这里耶稣没有说用阴间这个字，耶稣用什么？乐园。其实耶稣跟这两个犯人那一天就死掉了，对不对？可是这个犯人跟耶稣去了哪里？乐园。 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要紧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人死的时候我们去哪里，去乐园。所以我们的切据是从这一句话来的，知道吗？我们是到乐园去的，到乐园去的。然后接下来啊，所以接下来这个到了中午，中午突然都黑暗了。好，这也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中午会变黑暗，有人说是什么日食，对不对？好，可是呢，这一天是逾越节。逾越节大家知道，逾越节是什么时候？正月十四，农历的十四、十五，月亮，白天月亮在哪里？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不会日食，知道吧？好、哦，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所以有人说，为什么不是日食？因为月亮的位置不对，因为农历十四、十五的时候，晚上月亮非常圆，对不对？所以月亮不会挡在什么？不会挡在那个太阳跟地球的中间，知道吧？是在这一侧，了解吗？知道吧？回想一下你们中学写的，太阳在这里，地球在这里，月亮是在这一侧，不是在这一侧，这一侧才会日食，对不对？好，日食，十四、十五，月亮在这一侧，所以会不会日食？不会。所以蛮有意思的。然后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这个以后我们解释，这个也是非常要紧的事，因为代表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可以到圣殿的最里面的至圣所那里。然后耶稣就喊我把我的灵魂交你手里。好，那这个也是要紧的话，因为这也是应验旧约的话。好，这是耶稣完全的为了我们的罪，那么全然放下自己的。然后所以圣经讲他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讲这件事。好，接下来我们看的几个人的反应。第一个是百夫长的反应。百夫长呢，就是在当中呢管这件事情的，他从头看到尾，所以他的反应是什么？归荣耀给神，说这真是个什么义人。这个人的反应有点不太像正常的、就是他在这件事情看见荣耀，不得了的事情。你看到耶稣死这件事情，你怎么可以看到荣耀？所以表示这个人对真理有认识哦，要不然其他人都在那边哭哭哭啊，有没有？那些妇女都在哭，有没有？可是这个人却说什么？看所成就的事就归荣耀什么？给神。表示这个百夫长呢，他站在一个真理的位置上看事情。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他会怎样？然后他看见，他也听到耶稣跟这个犯人的对话，对不对？然后整个对下来以后，他肯定一件事情，说耶稣是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为我们死，他为这个事情归荣耀给神。所以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又，所以圣经有几个百夫长都不得了的人，这是其中一个。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哇，实在我们做错事的，实在很不幸。他却说这个事情是什么？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他一个很特别的事，一般我们讲荣耀的事都是什么？好事成就的事，对不对？一个人病得医治，我们就归荣耀给神。但是这个人不是，这个人是因为耶稣怎样，既然可以在当中为我们死，他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完全、跟那个强盗信心一样，很特别的。再来呢，其他人都垂着胸回去，看到没有？这是一般人正常的反应，是怎样？就觉得怎样？ 好像结果不是自己预期的，对不对？哦，怎么会这样？是不是？他们或许想看耶稣怎么样挣脱，或许可能看什么奇迹，或许想看什么，都失望了。那这些妇人呢，妇女呢，跟着加利利来的这些妇女怎样？他们跟着耶稣从加利利一直走到耶路撒冷，又待了那么多天，对不对？所以这些妇女还蛮忠心的，继续一直跟到坟墓那里。所以这些姐妹们蛮特别，她们就一路跟到底，看将来会怎样。好，接下来一件事情是约瑟，就是玛利亚太城里面的约瑟，他也是公会的一员，但是这一个人呢，他没有办法在公会里面没有办法影响其他人，但是呢，他盼望神的国来到。所以这个人蛮有勇气的，他就去求耶稣的身体，然后呢，就把耶稣的身体拿了以后，跟那个尼哥底母，我们在约翰福音会讲，就把耶稣用细麻布用膏捆绑，就是把他裹好，然后就放到他自己的坟墓里。然后那一天因为时间很短，因为你看五位生出的时候，生出是下午三点，下午三点耶稣死，对不对？耶稣死，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兵丁还要把犯人的脚给打断，然后让另外两个犯人也死，对不对？假设又花一个小时好了，所以耶稣被拿下来已经几点了？四五点了，对不对？四五点，然后这个晚上快要到了晚上开始就是安息日了所以天黑以前，这个约瑟要把耶稣的身体拿去，再用香料把它怎样裹好，然后再换回到他自己的坟墓。这个坟墓是他自己为自己预备的一个坟墓，是一个把凿出一个石头洞，然后把尸体放进去，再把这个石头滚到那个洞口挡起来的坟墓。所以时间不是很多，所以他们那一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就是晚上就安息日了。好，所以我们很快的先把时间讲一下，就是耶稣被捉拿，然后被审判，被折磨，对不对？一直在那边折磨到差不多早上九点以后，就被带出去钉什么十字架。那到钉十字架到的差不多下午三点他就死了，知道吧？然后在其他两个兵丁呢也被挂在那里，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希望人被挂在木头上过安息日，所以呢，他们就求比拉多，比拉多就派人去把另外两个人的脚给什么打断。那你想，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靠着手跟脚撑住才能呼吸嘛？那脚一打断就怎样？很快就不能就死了，因为你不能呼吸，撑不住，所以你不能呼吸，所以没有多久就死掉了。所以你看，要等到三个兵丁，三个犯人都死了，然后他再去把尸体取下来，再拿去包裹，然后赶快放到坟墓里面，天黑之前要做完这些事，因为安息日就到了，就礼拜五晚上就到了，然后他们要到礼拜天的早上再回去看耶稣。好，所以这段话呢，最后这一段我跟大家交通一下，就是耶稣的心一直都还是在天父的上面，他挂念的是这一群父所在意的百姓。耶稣提醒他们，现在是恩典的时候，你们放弃了，这是最可惜的事，你们应当再好好的再思想。然后呢耶稣在这里完全体会天父的意思，所以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来照什么？你的意思。然后耶稣在整个十字架上他是完全清醒的，所以这个犯人跟他说的话他照样的按着他是弥赛亚来怎样 应许他。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基督，他是为我们而死的基督，他在上面仍然应允了这一个犯人说你今日要同我在什么乐园里。然后最后他完全把自己交托给天父。那这段话里面我们要看到几个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这个犯人很有信心，很有信心。所以而且他的悔改不是认错，有些人说我死了 再悔改，人会认错但不一定有盼望。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不仅仅认错，他还知道将来有盼望，如果他信靠耶稣的话。而且 最让我们可以惊讶的是，在最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信耶稣。耶稣被钉十字架，从人看门徒都觉得怎样，没机会了，对不对？可他仍然认为什么，耶稣是可以信，这是一个 太令人惊讶的一个人。再来这个百夫长也是让人惊讶的，让我们惊讶的，人看到这个事情都是垂着胸回去，要不然就是继续跟跟看到底会怎样，那这个人却说归荣耀给神。你看这个实在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能够从整个耶稣过去的事迹一直看到耶稣受死，然后看见那个荣耀，所以我说这个人很特别。他没有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就觉得让他觉得迷惑困住，反而说他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给神，表示他相信这个事情是什么，上帝做成的，对不对？表示他相信这件事情是荣耀神，所以实在是不简单。所以整个在十字架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在上面的不简单的人，一个在下面的呀，很不简单的人，两个一上一下，圣经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那这两个都不是那个跟着耶稣三年半的门徒，都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对主的认识到底是怎样算是认识，有些时候我们都可以知道，其实在不同的情境中都看我们的心怎么样去仰望耶稣。这个犯人他有一种心境去看耶稣，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这个百夫长他换一个心境去看耶稣，他也看到他是弥赛亚。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面是耶稣是弥赛亚。好，有没有问题？
你在看那个说43节，耶稣说今日你要跟我在乐园里，因为他用了今日嘛。然后可是实际上从耶稣复活之后再讲说先不要碰我，因为我还没有去到父那里。所以这个乐园是没有特别讲，然后大家有很多的猜测，耶稣从死到复活这个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历代的神学也有一些争论，所以他这个今日还有乐园
怎么样。我们先从犹太人的思想来讲这个。犹太人的思想把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统称作一个字，我们都把它换作阴间，阴间，阴间。那阴间的意思对犹太人来讲就是说离开这个世上以后不可能再回来的那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认为你到阴间了就不可能再怎样再回来。所以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不是被叫上来吗，对不对？就说你为什么，撒母耳就说你为什么来搅扰我。好，然后其他的地方我们能够知道的不多。那么在路加福音我们比较有的一个是上次提到的那个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是在16章讲到财主跟拉撒路，那一个是对阴间呢，在整个圣经里面 最清楚描述的一个地方，对阴间最清楚的描述的地方，你可以看一下，对阴间最清楚的描述呢，你看一下16章23节，后来那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什么怀里。那么呢，25节，他说亚伯拉罕跟他讲，你拉撒路，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在这里受痛苦。所以然后26节说，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你过不来我也过不去，对不对？好，所以在阴间的描述里面呢，圣经里面大概这一处是最完整的描述。所以从这一处的描述，假设我们就用这一处做构想，我们就看到什么？就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死了以后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深渊隔开两边，对不对？一边是在受苦，一边在什么？在安稳。这是我一般的。
这个就是乐园这个字跟阴间这个字
不一样的字，乐园这个字一般是讲的是那个地方是，上帝预备好给人享受的地方。
它圣经应该说新约里面出现的三处，就除了我们刚刚读这个，另外是哥林多后书12章4节，
对，
跟启示录的2章7节，
用乐园。对，所以乐园一般来说的话，另外两处都是指天上的。只有这一处呢，耶稣说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如果是把它用成阴间，就会变成阴间的乐园。但是有人，不喜欢这样的解释，所以通常，那 不喜欢这样的解释，就会讲到说，当他耶稣讲今日的时候，就不是只讲时间上的今日，而有预表到这个，永恒性的东西。但是我们把它换一个方式思考，就是比较清楚的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死后呢会被天使带到哪里？带到亚伯拉罕在的地方，就是等候应许成就的地方，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得安慰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安稳的地方，不是一个受苦的地方。然后另外一种人，他会到一个地方是受苦的地方。那，为什么这个受苦的地方还不是最后的归属，要记得这个事情。那只是什么？暂时性的受苦的地方，还有审判之后要去归属的地方。所以这些都可以放在心中做思考。
刚刚那个财主跟拉撒路那一段来看的话，好像他讲的是那个财主在阴间受痛苦，然后他远远的望见，所以亚伯拉罕在的地方不是阴间。
也有人这样解释，也有人也这样解释。所以我们解释这些的时候，有一个可能限制是我们活在时空里面，所以我们只能用空间的维度去思考。但是我比较不太能够，完全用这个空间的纬度去思考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很可能不是这个空间的纬度去思考的。不过比较容易懂得确定的是，死了以后灵魂去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受苦等候审判的地方，一个是得安慰的地方，这两个地方。
李哥，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去跟不信主的家人去讲？如果像前几天，我可能就要问说：“哎，你今天死后会去哪里？”这样子。然后那个我先生凯哥就跟我婆婆解释，当时我不在场，是听凯哥的描述。然后凯哥说会先到阴间乐园，然后等候审判什么的。 然后婆婆就抓住两个字，啊，阴间哦，我还以为你们去多好的地方呢，原来是阴间哦，你不讲，我都不知道哦，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然后
太多，
对，然后，
简单就是说我们进天堂就
好了，妈，跟我就跟我讲了，就说哇，这个，因为他们。传统对阴间这两个字是很
负面的，
就是负面的，对对 对。
所以通常
不知道该怎么去把它拉回来，因为已经过好几天。
没关系，你、啊、通常我们如果家人这样问我的时候，他不问我，都倒要问他，就是你如果你老了生重病，你就问他，对不对？你将来照你所信的，你会去哪里？好、哦，照你所信的，你会去哪里？对不对？然后他说啊，我将来会去什么什么乐园，那你就问他，你有把握吗？因为人可以讲说，我在我心，我要到西天极乐世界啊，对不对？那你就要问他，你有把握吗？然后他就跟你讲，他做了多少好事，对不对？然后就问他，你真的，那你因为做了这么多好事，所以你就有把握。
说什么佛祖会来接引他？
对啊，所以我就常问他，你有把握吗？哦、然后他就会讲一些他信的东西。我就问他说，他说的吗？还是你自己说的？他说佛祖会接他，我就问他佛祖哪一天说这样说，写在哪里？我们圣经是有凭有据的，对不对？你不能说你自己说。到时候没有这件事啊，所以通常人是这样，人就是一厢情愿，按着自己所信的就会觉得自己清白。那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是，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这里讲得很清楚，天使来带我们去啊，嗯，天使来带我们去。
那李哥，那所以就是下次在问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就跟他说，就是乐园或天国这样。
对、啊。讲乐言比较正面的字。
那李哥其实也有就是废弃物，他们也知道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会到最后在末世来临的时候，还是也是一样会面临审判，所以就有人问过说，哎，那你其实你们也是有审判啊？他就这样讲，那我就说对呀、啊，可是我又很难去跟他这样讲说我们的审判是不一样，然后因为那个时间很短。那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我们也会有审判，然后那我要怎样去说这种审判跟他们所谓的审判其实是两个审判？
这是我们基督徒给表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我们跟不是基督徒用词的解释不同的地方。我们基督徒基本上我们讲的审判的话啊，我们不是讲那个啊生死的审判。我们基督徒一般讲，我们是讲基督台前受审，那个是讲到说我们要走过火，然后把不属神的都除掉，就是我们所受审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捷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审判是捷径，是分别为圣，我们都要走这条路。那不是受苦，知道吧？知道吗？因为要筛麦子，对不对？把麦子收起来，所以我们都要走过。保罗讲嘛，你所做的工程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都要从火中怎样经过。但我们以为说我们从火中经过我们就被烧，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吗？这是人的想象。但是我要跟你们讲，不是这个，不是上帝把你放到火里去烧，不要这样想。我再讲个例子你们就可以懂。记不记得以赛亚先知不是天使不是拿个火炭烫他的舌头吗？有没有？那你听到什么？听到嘶一声。你会听到那火炭或那舌头这样嘶这样子，然后以赛亚就先知就大叫很痛，是这样吗？是不是？不是圣经说什么你洁净了，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说你洁净了？有没有？这样了解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将来都要走这条路，知道吗？将来我们都要走过这个捷径，所以不要怕，知道吧？不要怕，我们都要捷径，因为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度里，这是我们受审，知道吗？但是跟他们受审不一样，他们受审 圣经所有讲对不信者的审判都是惩罚，没有奖赏哦。要记得我这个，我跟你们交通过这个观念，所有的审判都没有奖赏，没有奖赏。那个不是奖赏，那个只是宣告上帝为什么把他们放到毁灭当中。那个审判的意思是这个。所以如果你去读启示录，读到启示录，你会发现，将来这些神，保罗讲说，神按着人所行的审判人的时候，我跟你们交通过，人的想法是有好有坏，但我一直跟你们说不是这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在上帝面前连一个义人怎样也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审判的意思只是宣告说人为什么要被放在哪里，火湖里。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人不是像我们圣经这样想。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我们要在基督台前受审，这个一定要，因为我们都要从火中什么经过。但我要跟你们讲的观念要记得哦。好，那火中经过不是你被烧毁了，不是哦，要记得以赛亚先知这个例子，知道吧？因为上帝使我们怎样洁净。这样可以吗？区隔这个观念。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记得从这两个特别学这两个有信心的人，知道吧？一个是那个患的，因为他在完全自己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看到耶稣，这就是他得着所有的，记得得着所有的。然后这个百夫长，他可以站在一个角度去看到上帝的儿子所做成的事，这也是我们要能够有这个眼光看见。别人都看到的都是一个悲惨的事，可是这个百夫长却看见一件荣耀的事，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个眼光去看见，看见那个荣耀的事在哪里。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到世上来，他体会了你的心，他知道他上十字架，主啊，真的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乎你的伤痛，但也得因着你的爱，他愿意将自己摆上，让我们因着主所这样的爱，主所这样成就的，我们放心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知道你眷顾我们，你必引领我们，使我们得着你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么放心的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你，也能够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在我们身边，按照你自己心意所成就的事，好叫我们能够凡事谢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